聊吧。
等会儿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声音够吗？够声音哦 ，OK。因为呢，其实很开心的，在这么美丽的教堂当中去讲到哦，非常非常美。但是呢，一般都是这样的，我们在汉堡的大教堂也是，当用这个麦克风的时候呢，一般都会睡觉比较容易的，因为那个音响其实呢，他们的设计不是讲道的。他们设计一般都是比较低沉，然后安静，然后试试看吧。但是我怎么大声，你应该不会醒过来的哦。很高兴可以跟弟兄姊妹去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。那么呢，我记得呢，刚刚这个慧君提我哦，我们开始讲进来崇拜之前，我们有祷告。他提我，他说我是2006年第一次来这里去这个圣诞聚会来讲到，那个时候是我的太太。仪容只邀请我来，因为我不认识大家。然后那次是来去分享那个圣诞节的聚会，那么就跟大家认识了，好开心。一转眼就是多少年了？8年了，哇，好厉害！8年了，在当中，其实我不是2006年来这个海德堡的，我第一次来海德堡呢，你猜猜是几年？是1985年，我第一次来海德堡。对，那个时候我跟师母了，现在师母那个才是女朋友，我们一起就是我们86年结婚，我们85年一起来这旅行。然后那个时候的旅行呢，我们不是一男一女来的，我们是一批人来的。我们参加这个旅行团呢，18到35岁，男女要分开住的。然后我们就来这里去，第一次来到海德堡，非常美丽。然后到这个山上，在这个大雪城里头还看他们表演，刚刚碰到他们表演这个学生王子，是他们最著名的这个话剧了。所以其实我们很爱海德堡，太漂亮了这里。然后呢，就是之后2006年之后，我相信我有几次过来这里边吧，都会跟一些弟兄姊妹认识。然后如果你新来的话呢，你第一次见到我的话，你可能3年之后有机会见到我的，因为我好像每次都是2、3年才来一次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要跟我见面呢，好像姐妹弟兄吧，然后去生活营去教导营呢，因为每年我都会教导营的，因为在教导营可以跟弟兄姊妹一起去生活。好了，今天讲到呢之前呢，我们祷告好吧。我们为了什么事情祷告呢？我相信呢，为了我们在德国我们的同胞吧，因为其实每一年呢都有好多我们同胞来到这里团聚啦，工作啦，开公司啦，来这里学习啦。因为最近现在10月份最忙是什么？每个地方都忙着就是迎新，在汉堡，在不来梅，在这个基尔，我们都一直在迎新，每一个地方都迎接新的同学。然后我们跟新同学说，其实你来人生来了德国，你就寻求学问哈。或者有些人来寻求一个更好的生活，或者是赚些钱，但是其实每一个人来到在他人生当中都希望能够找到爱。我们告诉他教会是爱的地方，然后我们欢迎你，我们就当中关心他们。所以为到全德国各地的环教会团契为他们祷告吧，也为我们这里祷告，因为神把我们摆在海德堡这个地方，神有他的心意的。我们知道海德堡还有很多很多华人，他还没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愿意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，好吧？我们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给我们有你的恩典，你让我们来到异国他乡，我们有些来了好久好久以前来到，我们有些是刚来到这里，所以我们感谢你，你给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去敬拜你，是你的恩典。我们感谢你，你让我们在这里找到爱，在这里找到神你的家，也成为我们属灵的家。所以我们求你去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在海德堡能够做盐做光，我们就是一个明亮灯台照在这个地方当中，让我们的同胞他们有机会听到你的名字，像我们一样有这个福气来到这里去敬拜你，成为你的儿女。所以我们特别为到新来的学生 向你祈求，神你带领他们从国内来到这个地方求学，神求你帮助他们，让他们在各地当中都能够适应，也求神你清洗各地的环教会团契查经班去欢迎他们。所以我们特别把我们团契我们摆在你手中，求神你重用我们，求神你让我们完成你的使命，把神你只介绍给我们的同胞，也把人带到你的面前。所以我们感恩你给我们在这里有一段日子，你给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根，你给我们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，所以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，以致我们能够把你的福音更广传。神感谢你，你给我们可以在这敬拜，有男有女，有老人，有中年，有成年，有小孩，所以我们都把我们每一个都恭敬交在你手中，求神你祝福我们，也求神你透过我们把这个福气送出去。所以我们也为到这个德国教会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他们的爱心，以致他们接待我们，他们让我们能够用他们的地方，我们可以一同的去敬拜。我们感谢你，也求神你祝福这个教会，祝福海德堡的一些德国朋友，给他们也回到教会当中。神你的名是被称颂的，无论是什么国籍什么人种，我们都一同敬拜一个同一的主。甚至求神你用我们，也用我们共同的合一的见证。谢谢你，在我们愿意分享你自己话语的时候，求圣灵感动我们的心，以致我们能够听得明白，以致我们能够知道神你的心意。耶稣基督，我们把我们的心交给你，愿意你帮助我们。谢谢你，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今天跟大家分享那段经文呢，其实呢，谢谢慧俊哦，让我们唱一首非常特别的歌，叫《马大玛利亚》。其实呢，今天讲的道呢，我相信如果你做基督徒一段时间的话，你一定听过的，或者故事。我们先念巧吧，一同的去把这个马太福音，路加福音第十章38-42节，如果有你的圣经的话，请你打开，好吧？是路加福音。第十章38-42节，其实你很熟的，这段经文不长，但是里面的信息其实非常特别的，我不会说它非常清楚，因为你听我说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很多人可能误会它的意思的，或者你听过不同牧师讲这段经文，他们都有不同的角度，但是我希望我今天跟你看的是可能另外一个角度吧。到底马大玛利亚他们做了什么呢？我们先念念看看这段经文，好吧？我们先念第38-42节。灯光不够好，我们需要看。OK， 我们先念好吧？一、二、三。他们走路的时候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，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，接他到自己家里。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，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。马大问受说，心里忙乱，就进前来说，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，你不介意吗？请吩咐他来帮助我。耶稣回答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但是不可想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。谁是第一次听这段经文的？举手。啊，没有，好，就算了。你大概会听过这段经文的，但是呢，这段经文很著名的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2000年呢，都有人在问的问题，他到底告诉我什么？他是不是告诉我，不要忙，不要做，坐在这里听讲道什么？所有人都是做玛利亚，玛利亚在听讲道，马大就在厨房。那么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听到天使没可谦卑，你去做玛利亚，我去做马大，我们的意思都是要理解的。但到底当我们看的时候，有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哦。如果谁人都做玛利亚，谁煮饭？我们今天有没有东西吃的？点心我没有，就是所有人都去听讲道，那么没人去服侍啦。那些服侍孩子的，他要去做工。那么到底他什么意思呢？也有人就说，这段经文呢，其实呢，重点呢就是说，
玛利亚可以找到最重要，所以这叫上好的福分。所以呢，这段经文的主角呢是玛利亚，但看起来不是哦，很清楚这段里面呢，玛利亚一句话都没错的。整段经文当中都是马大跟耶稣在对话，所以呢，好像这段经文的主题呢，我看来哦，其他牧师说不行的话没关系的，我们只是不同角度去看东西，好像主题是马大，因为耶稣要教导的或者劝勉的是马大。那么这段经文也不是讲经讲道，这段经文好像在讲侍奉，所以这段经文的主题是马大的侍奉，是吧？看起来是哦。那你看看，我就常常有一个问题呢，在这段经文当中呢，马大有什么错？讲到不一定是当下的，有人说马大有什么错？举手，马大做错了什么？哦，没有，算了。马大好像没有什么错呗。你想想，有一个你，马大专不尊敬耶稣？尊敬耶稣。他爱不爱耶稣？我觉得他爱耶稣。所以呢，他一听到耶稣呢要来做客，他就立刻去厨房啊或者什么地方去准备最好的东西给耶稣吃。他有什么错？我不觉得他有错。第二就是玛利亚有什么对？每一个人都做玛利亚，耶稣在讲道，耶稣一进来好，什么都不管，然后只坐在耶稣脚前听他讲道。那么耶稣讲道很渴的时候没水喝，饿了没饭吃。那么玛利亚有什么对？是个冤枉呢？马大是被冤枉的，但是呢，我觉得玛利亚是被冤枉的，因为玛利亚没说过话，但马大指责他。但其实呢，谁被冤枉呢？等会说啊。其实呢，这个经文呢，我觉得很有趣的。我从小很喜欢看经文，找有趣的地方。这段经文呢，有趣地方在哪里呢？它像个剧本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剧本怎么能够有吸引力？一个剧本有吸引力，尤其是戏剧怎么能够让你笑，能有反应？是什么？就是那里面充满误会，你要误会我，我要误会你，你要误会他，然后这个大家很开心，因为他们都在充满误会。但是你是看官，你看的时候啊，我知道了，他误会了他，然后你就觉得很开心。这段经文也是这样的，这段经文是充满误会的。我看就是马大误会了玛利亚，玛利亚呢，没说过话，基本上他不是主角。马大有什么错？玛利亚怎么对？谁被冤枉呢？语言啊。如果我说这段经文是讲侍奉的话，什么叫侍奉？怎么样侍奉？侍奉的目标是什么？那弟兄姊妹，我知道弟兄姊妹呢，在团契都很愿意侍奉的，尤其是如果有传道人，如果固定传道人在的话，你就说让他做。但其实不是的，教会所有一起人侍奉。说，但是每个天使因为侍奉，教会才有活力，所以我们说都是侍奉的人。但是有时候，这里可能耶稣要说明吧，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侍奉？那其实我们说来听讲道，去崇拜，崇拜是什么？崇拜的意思就是侍奉 ，Sunday service, God is thing, 是吗？都是侍奉。侍奉怎么样侍奉才是对呢？侍奉的目标是什么？那很多人以为侍奉的目标就是我不做谁做啊？我做几个儿童工作，所有儿童的成长；我煮饭，所有大家都吃；我打扫，所以的这个教堂的干净；我讲道，所有大家能够听。然后谁带小组，那么小组就能够成长。你一直以为是这样的，你以为我侍奉，我的目标就是达成那个东西。 但其实呢，侍奉可能不是打成某一个东西，侍奉可能讲的最重要是过程。因为呢，侍奉的最后目标，无论要达成某个目标的话，我跟你说，神不要用你，也不要用我。神要达成的，他这样就可以了，谁不需要你做，不需要我做。到底侍奉的目标是什么呢？目的什么？我们想想吧。什么叫做上好的福分？什么叫上好福分？上好福分，这里来说，玛利亚呢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。其实英语的意思是，玛利亚呢已经选择一个比较好的 ，the better one, the better， 好的，当然是好。但是上好的福分是什么呢？如果你以为这里说上好福分就是玛利亚听讲道的话呢，你可能搞错了。玛利亚不是听讲道叫上好福分，玛利亚不是听讲道叫上好福分。如果马大在他的侍奉当中抓到重点呢，也是上好福分。你在厨房做菜，你去做任何打扫堂的，或者你做私会的，或者做这个我们叫做这个接待的，在外面接待，你有时候因为某个原因你在接待，你没有办法完全听讲到，只要你抓到重点，你的侍奉是上好的。如果你是玛利亚，你叫个玛利亚吧，你改一个名字好，那你坐在这里，你听我讲到的时候，你心里都不在的话呢，你也没有得到上好福分。上好福分是不是说听到还是做事情，而是抓重点。重点是什么呢？我没说。我相信这段经文呢，是告诉你，我们需要改变侍奉的焦点跟态度。侍奉的焦点跟态度如果抓不紧，你我的侍奉都是马大的侍奉。所以呢，我说不要有时候弟兄姊妹就很谦卑说，哎呀，我今天我做马大侍奉，你做玛利亚，我不鼓励弟兄姊妹这样说的。因为你说你是我是马大侍奉的时候呢，代表你是被耶稣责备的。那么问题是马大错了什么？马大错了什么地方？当中我一直在悬疑哦，我都还没告诉你答案。我的答案呢，也不是一定是对的哦，就是你可以听，你觉得对就对，你觉得不对没关系。我觉得引用经文当中呢，我要讲四点。第一，侍奉的焦点跟态度，第一个叫做不必要的，第二个叫做不能要的，第三个是神所要的，第四个就是侍奉的人应要知道，好吧？你尝尝试哦，尝试这四个方向。第一个，我说侍奉是不必要的，不必要什么？我们看看马大哈，耶稣呢就走路的时候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，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，接他到自己家里头。然后他有个妹子叫玛利亚，耶稣就是脚前坐着听他的祷告。马大伺候的时候心里忙乱，马大为什么心里忙乱？为什么他心里忙乱？为什么心里忙乱？因为他希望他做得好，他希望他做得很好东西，以致耶稣得到享受。耶稣这么远坐飞机啊，不是我了啊，坐飞机来到还要坐车来到，然后呢一定要给他最好的接待，那这个心是不错的。但问题你做错了事情，就是你不必要的忙碌。耶稣说，我不是来吃饭的，你简简单单做了三明治做好了就过来，我们一起分享。因为神耶稣来希望他们能够听讲道。但是这里也不要误会玛利亚，因为这里没说，但是我估计玛利亚也是耶稣没来之前他已经准备好他要整的部分，然后耶稣进来他就坐在旁边。所以不要说玛利亚没做事情， 但也不要说马大做事情没有原因，但马大做事情他的忙碌是错的。弟兄姊妹，有时候呢你在教会当中你很忙的，我们都很忙的，你要侍奉你就很忙，但是你看错重点，你忙不必要忙的东西。到底哪个我相信玛利亚马大是这样的，耶稣进来，他从什么地方叫他来做什么，这个不好，把他叫这个不好，铺一个桌布，桌布这个颜色不好，要换。你一直都不知道你的主人要什么。如果我来，大家都是准备五个人跟着我了，然后就请我吃饭，想想啊，我们吃什么好呢？中餐西餐，然后是蔬菜，然后去买什么？我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做，因为这样做你会忙，你会乱，因为不是重点。我们试想想吧，在教会当中侍奉呢，不必需要的忙碌，你不要忙哪些。我们中国人很喜欢体面，其实告诉你，基督徒是不要面的，不要说错。基督徒不需要虚荣的，基督徒不需要很多表面功夫的，不要忙一些不忙的东西，不要心乱。因为你心乱，你的基本上你的心思意念都摆在这不必要的东西当中。因为玛利亚在想，马大想说，我怎么样能够讨好耶稣，我怎么样能够呢让他称赞我几句，最好耶稣进来就哈漂亮，布置好漂亮哦，哇，好干净哦，啊，东西好好吃哦，啊，我下次再来吃。耶稣不要这些，因为你心里头你太多筹算。所以呢，我说在家里当中呢，什么东西简简单单就好了，简简单单就好了，不要忙。所以呢，我会做个结论：用不用功侍奉神，你用功侍奉神，但用功你不要忙。我在汉堡是跟弟兄姊妹说的，汉堡不来没说，我说弟兄姊妹或者是执事同工，如果你觉得忙的时候呢，为了主而忙的话，停下来什么都不要做，让其他人做，因为你一定会发怨言，你会一定会在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心里头乱，你会忙的时候呢，你一忙的时候就会错，因为你忙的时候就有个指标出来，你的侍奉有问题。其实弟兄姊妹应该彼此体谅的，全端人也跟弟兄姊妹也很体谅的。当那个弟兄姊妹忙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忙，暂时交给另外人做，因为他们忙有原因的。有时候刚刚他这个一个执事他是孩子，你要他的侍奉暂时交给别人。一个执事一个同工，他刚刚失业。一个同工刚刚他爸爸过去，所有这些都是可停止手下的工，因为没有一个手下的工是不能停的，都可以停的。因为你不是做一个企业，在教会当中不是做企业，而是靠神要喜悦的东西。用心，心要用，用在正的当中，不要乱，因为你想的太多了。你想的太多，那为什么想的太多？我们说吧。一般人想的不是要想的太多，就是他太在意别人感觉如何，他太在意别人称不称赞他，太在意别人看他钱属不属于，觉得他虔不虔诚。我说不需要的，你是个虔诚人，你就是虔诚人；你是一个属灵人，你就是属灵人。而不是你乱，你不能够假装你是不是那样的人，心里头不要乱。好了，我想要讲快一点。第二个是不能要的，什么叫不能要？第一个不必要，不必要忙，不必要心乱，但是有些是不能要的。好，再看好。马大那时候事情心里忙乱，就进前来说：“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，你不在意吗？”好，其实他很尊敬耶稣的哦。其实呢，他准备去欢迎耶稣，也煮菜呀，或做什么东西去给耶稣的。但结果呢， 他心里头第一个埋怨的是谁？妹子玛利亚没做我做的东西，所以我的妹子留我一个人伺候，耶稣你不在意吗？还有他说请吩咐他来帮我，基本上差不多到一定骂耶稣的人。所以好奇怪的哦，开始要迎接耶稣，然后结果耶稣被骂。所以在我说我总结是玛利亚被误会，耶稣是被冤枉。有时候呢，你看你跟我在教会侍奉，有时候是这样的，我们明明说一起侍奉神，结果呢侍奉过程当中平常人都对我们没有欣赏，我就很在意别人觉得我做得好不好，同时他们不了解我还冤枉我，我就骂神，神怎么搞的你，这样的弟兄姊妹都给我，这样的教会都让我存在，然后神就被你骂了，你或者埋怨，你埋怨神，因为神啊，你有搞错，你好好感动他，感谢我。耶稣他是埋怨最大最大致命伤的，因为你埋怨人到某一个地步，你一定埋怨神。然后整个教会的侍奉呢，就变成了用来吵架的，人与人之间吵起来，然后呢一起骂神。甚至分裂，我相信玛利亚不是马大不是有意的，但是因为他心里的忙他乱，他就会引起这个很平常的东西，就是他会埋怨。我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说法，就是如果你侍奉当中一出现埋怨，请你立刻停下来，什么都不要做，可以吗？我说如果你觉得忙你就不要做，你觉得忙，你觉得你要埋怨别人的时候，请你不要做，因为不会荣耀神，也不会让你得到益处，你不会成长的，你只会跟弟兄姊妹产生更多的误会。我说过，神不需要我们侍奉的，什么东西神要成功就成功的，不是你我说话。有另外一个概念，为什么马大要玛利亚来帮他？我想问，马大为什么要玛利亚来帮他？因为玛利亚觉得不公平，我辛辛苦苦在做这些东西，你就好了，你就站在坐在耶稣面前就脚前就听他讲道，不公平。我问教会要不要公平？要不要公平？要求公平，要求别人与自己一样，我当然我投诉不能要。教会是没有公平不公平的，因为这个不是同乡会，也不是同学会，也不是俱乐部，因为俱乐部同乡会同学会这些呢，任何的协会当中呢，都是每个人贡献同样东西拿同样东西。所以呢我问问海德堡的有没有交会费的，有没有进来每个人交十块一个月？没吧，因为这里不要求公平的，你明白吗？你奉献你就奉献，你不要看别人有没有奉献，你侍奉你就侍奉，你不要看别人有没有侍奉，因为与你无关，你做好你的部分。所以有时候呢，我听过一些人说的，那我们呢只是做爱宴四个星期，然后呢然后八个星期我们有八个家庭，我举例说每一个家庭做一次，这个叫公平，因为呢那么呢就是可以分担一些工作了。那我跟你说，如果八个家庭都愿意的话是可以的，但是如果有两个家庭说我不愿意，那么六个家庭怎么样？六个家庭我就做，不需要他们做，他们来吃就好了，开开心心，这个是侍奉。升级到一个地步，八个家庭只有两个家庭愿意做，六个家庭不愿意做，怎么样？不埋怨，不说，我就做。两个家庭，八个家庭吃，因为对不起，信仰当中没公平的，要求公平就没恩典，要求公平是没恩典，恩典当中不讲公平的。 也是不要要求别人跟你一样，你扫地你就扫，你就扫地，你不要告诉别人我今天扫明天你，如果他愿意当然可以，你不要一面扫地一面埋怨每次都是我扫地。我觉得你很有福啊，如果每天都是你扫地，整个的会堂都是你去扫地的，神喜悦你啊，只要你干事。你夺了弟兄姊妹的福分了，跟你说你不给他们扫。教会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不错的概念是我要求公平，我说没有公平要求，你侍奉你就好好侍奉，不要问别人怎么样。所以呢马大他做好，他不要去找耶稣，耶稣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，你不在意吗？还有马耶稣讲嘛，吩咐他来帮我，不要做这个。同时每个人侍奉都要查验自己的动机，但千万不要猜想别人动机，有时与你无关。因为呢马大在猜想玛利亚动机，我说玛利亚是被冤枉的，我觉得这里没说过玛利亚偷懒，甚至如果偷懒他会写的，他会写玛利亚偷懒，所以呢大家坐在耶稣脚前听他讲道，没说玛利亚可能已经预备好，他又预备了部分，那个时候他觉得很重要，听耶稣讲道。但马大如果没有埋怨，也考察这东西，他说其实呢我好好的做好一顿饭，或者做好这些故事，然后看耶稣简简单单心里不乱，然后去教他，我相信他得的福分是完全一样的。我们很多时候呢侍奉神呢不差验自己东西，因为为什么我们是人呢，你我都是一样的，我们喜欢人称赞的，我还人家说啊，不是你做得很好啊，他实际上我最怕人冤枉，但是我说我已经练过好多年的功夫了，我已经再不怕了。你侍奉不需要人先想，你侍奉不要怕别人埋怨或者误会，因为这些都没关系。你是对准神，你对准的是主耶稣基督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。如果你要跟别人比较，你动机有错了，你要人称赞你，你要错了，你埋怨人就更错吧。不要猜想别人动机。那反倒过来呢，有时候我会提醒什么的，不猜想别人动机，永远体谅，为别人从好方向比较。比如说那个弟兄姊妹最近没有做，我反倒问他的事情吗？他的事情不好，我呵呵问候问候他一下。我最近看到有人好像刚没有做某些东西，我不是立刻说那个事情不做怎么改，教怎么增长。我会说到底他是做了什么事情，他是愿意侍奉的，只是因为他身体不适，他是他最近碰到好大的危机困难病痛，我何不关心他。不从好方面去猜想这个弟兄姊妹的东西，但基本上你不要猜，不要太专变动机，结果自己。我再说，神要什么？神要什么？神要神来到这个山庄，要见玛利亚，要见这个马大，要什么？神要什么？神要马大煮顿饭给他吃，他希望这个玛利亚可以听他讲道，好乖乖的在旁边。因为呢如果呢玛利亚不听耶稣讲道了，耶稣没听众，然后呢如果那边做饭耶稣没做给耶稣吃，耶稣没饭吃，所以耶稣来的目的是有人让他吃饭，有人做他的观众。你跟我都不会讲啥话啥吗？神其实从来不要你什么，还是神要给你什么。侍奉当中不需要你，神不需要你的钱，坦白说你不甘心乐意，你一块钱都不要给，神自然很丰富。你不要做事情，你只来到教会那么坐在这里听，然后坐在这里享受，享受吧没关系，神从来不要你什么东西。神要告诉你我要来给你什么东西。耶稣来天上当中是他要给福分， 比马大更难要。如果马大是完全正确的去侍奉给耶稣的话，他会得福。玛利亚听讲道，他听进去，也是他的福气。但是基本上两个没有比较的。神要什么，神什么都不要，神只要一个东西，叫做下面好吧。我们看看耶稣怎么说他好吧。耶稣怎么回答马大？耶稣回答说：“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但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。”玛利亚所拣选的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被夺去的，不能夺去的。其实呢，心里忙乱。如果你有英文圣经，我的英文圣经是什么叫心里忙乱？是吧？马大事务繁多，心里忙乱，只有这个意思。后面耶稣也说，你的里面呢，你心里烦扰，只有一个东西。神要什么？神要只要一件东西，要你专心。因为心里忙乱的英语说 distracted， 分心了，你的侍奉分心了，分到不应该分的心思意念哪边去？你的侍奉只有一个，专心。专心侍奉什么意思呢？专心侍奉是一个上好的事情，就是你侍奉只有这个目标，就是服侍神。你只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你专一的尊重神，侍奉他，不管人怎么看你，也不管人有没有称赞你，或者不管人有没有冤枉你，不管人有没有你做他不做，不管人他的信息意念是如何，你的信息意念最重要。我说完了，三好就是要专心，不要分心。有时候我们太注重面子，太注重很多分心的事情。侍奉不是这样的，侍奉是专一侍奉。因为呢，我用几个说法吧。如果你以神为你的本的时候呢，神以你为念。我在说，神要你得什么呢？神要你在侍奉当中，让你得到只有一个东西，这是让你专心当中得到他的福气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成长吗？用什么？你要成为一个神喜悦的人吗？你专心侍奉吧。哪些不侍奉的弟兄姊妹呢？不服侍神的、不侍奉的人，就让他享受吧。但是他长进不来。侍奉过程达到目的不重要，最终侍奉过程当中你怎么成长？我从小教我讲到的，我觉得我在每一个岗位当中服侍，我都在侍奉当中成长。有跟人吵架，有误会过人，然后有时候分心，有时候太注重别人的看法，我都犯过所有的错误，但是我成长。我成长过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原来神要用我，不是不要用我达到什么目标，是神要用我的过程当中让我成熟。侍奉人要做什么？侍奉人要只有一件事，这个是耶稣所说的。但是呢，不可缺少只有一件事。马大，马大，你心思烦扰。心思烦扰什么呢？就是你分心，以致你忧虑，还有烦厌。你忧虑耶稣到底有没有称赞你？你烦厌别人没做你应该做的事情，你就骂了玛利亚。分心、烦厌，侍奉焦点就会错。分心、烦厌，你侍奉就会错。当你心里忙乱，你就会错。你埋怨别人，你就会错。你怨神，你错得更厉害。神要什么呢？神要给你的是专心所得的福分。玛利亚有了，好了，看你这里好了。他说什么呢？玛利亚已经选了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玛利亚福分是什么？玛利亚福分不是听讲道，玛利亚的福分是专心。
马大的错不在那里，不是他做那个所谓的事务性的东西，他错是他分心。玛利亚是专心仰望看着耶稣，你要给我什么。如果马大在他心当中也能够定睛看着耶稣，耶稣在心当中你要给我什么，他就对专心，你就得到最好的福分。这里真的，这里不是说玛利亚听讲道他就得到最好的福分，他只是说玛利亚学选了相好的福分，因为他不分心。我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后面这句给你的，他说玛利亚已经选上了相好的福分，就是他做时候就应该做事情，听讲道的听讲道，但是无论如何他都专心。最后一句说那是不能夺去的，什么东西不能夺去的？当你专心就没东西给你分心，你选择一个焦点正确的时候呢，你的福分是不会被人被事被自己夺去你的福分。所以就算一个所谓的好伟大的布道家，他去布道，然后有一千人信主，他就看着有一千人信主，他就好开心，他一点奖赏都没有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因为他只是去为神缘故出生者而已了，那些人信主不是他的功劳，是圣灵感动他们信主而已。如果一个牧师一个布道家，他去他好专心预备他讲家，他把神的信息很清楚传递，但结果一个人都没举手信主，没事情的，是那些人神有没有给他恩典，不是那个布道家的问题。所以呢，如果一个布道家他有这个心态的话，他在讲台他基本上不看有多少人信是不是信主，他无论如何他也不会凭着他说我很有经验，基本上我布道几十年，所以我来这里讲就很容易了，这些都是不专心。专心的意思就是你做好你要做的东西，你不要看太多，不要太复杂，然后呢你的福气不会被人会被某些事情发生，你会不恼怒，你不会被自己想得太多而分心。总结吧，其实整段经文当中呢，其实所以呢我说弟兄姊妹不要再以后再去说我呢就做马大侍奉，你就做玛利亚侍奉，因为你说你做马大侍奉就是你做什么侍奉你都分心，你都是在这里耶稣所骂的，你思虑烦扰。所以不要问这个，有很多弟兄姊妹是太谦虚，我马大吧，我说不是马大玛利亚问题，而是你不要做马大尖雷跟马大，代表什么？你要埋怨，你要分心，你要忙又乱，可以吗？你去厨房做菜你可以不忙不乱的，你去厨房做菜你不会埋怨别人的，所以不是那个东西。但是你听讲道不可以的，听讲道可以埋怨别人的，因为你一听讲道就是在想牧师讲得很对，在讲我转我老公，最好回去跟我老公说，然后呢你讲我的弟兄姊妹是他们是这样的，你听讲道都可以的，你可以不专心的，你可以为别人敬礼，所以基本上不是听讲道或者做事情的问题。好吧，最后我相信这个总结是什么呢？他总结是当时的教会当中，弟兄姊妹有一个正确的服事态度之后呢，是没有人吵架的，是没有人吵架的，也没有人会说，哎呀，就是因为你呢，那个东西不成功，成不成功有什么很重要吗？我们要去建立什么企业啊？成不成功不在你，当然在我，只要问你有没有跟你做好你的部分，但是你只问自己哦，不要问别人哦。你问你自己有没有做好你的部分，你做好就好了，不要埋怨另外一个人，就是因为你，不要埋怨，不要自高，不要以为自己很厉害，专心的谦卑的去做好它，
神会把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很谦卑合一的侍奉连接在一起，那个事情就在神面前成功的。但是过程是非常非常健康的，弟兄姊妹在当中没有埋怨，没有互相的指责，没有当中有误会。我觉得这个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吧。我们祷告好吗？亲爱的主，感谢你，感谢你给我们从你来的话语，让我们明白神你，你顾念马大，你很温柔地跟他说：“马大，马大，你错了。”神求你去指责我们的心，也提醒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有个正确侍奉的态度。神让我们选上好的福分，让我们专一的对着你，让我们无论是在任何岗位当中的侍奉，我们听到，我们做事情，我们看小孩，我们去做清洁的，我们去开车的，我们去预备所有东西，我们都专一为你。就是你帮助我们不看面子，让我们清清洁洁、简简单单在你面前专心的侍奉。求你给我们有合一的人，给我们在当中有正确的态度。耶稣基督，你是可爱的，你明白我们，你知道我们，你用我们去让我们成长。我们就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把自己交托在你手里，求神你陶造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在侍奉你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起劲，我们有喜乐，我们在当中有成长有成熟。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合一，帮助我们在当中有喜乐，帮助我们当中彼此守望。谢谢你，听我们祷告，奉主的名，阿门。